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叫《山雀和熊》。夏日的一天，狼和熊一起在森林里遛弯，他们听见一只鸟在快乐地歌唱。熊开口问：“老兄啊，那是一只什么鸟啊？它怎么唱得这么甜美？”狼清了清嗓子，回答道：“其实啊，那是一只鸟王，我们得小心谨慎，尽可能给它放尊重一些。其实这只鸟不过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山雀，普通的很。”“要是这样的话，”熊说道，“我倒是很想看看那王宫，请你带我去看看吧。”狼又说道：“我的朋友，请等一会儿，我们现在还不能去看，必须等到鸟王后回家后再说。”不久后，这王后就回来了，嘴上还衔着食物，她和国王开始为他们的儿女们喂食。“现在行了吧？”熊说着就想走上前去，看看这王宫到底是什么样子。“再等一会儿，熊先生。”狼急忙说，“我们呀，得等国王和王后都出去才行。” 于是他们在看到鸟巢的地方挖了一个小洞作为记号，接着啊就离开了。这走着走着，因为熊老是惦记着要看的王宫，不久他们就转了回来。鸟王和王后此刻都不在，他们就上前向那鸟巢里一瞧，看见五六只小鸟躺在巢底呢。
真是胡扯，熊先生开口说道，这根本就不是王宫，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这样污秽的地方。
你们也不是什么王子公主，你们这些小家伙不过是一群私生子。小山雀听到这些话感到非常气愤，嘟囔道，
我们不是私生子，你这笨熊，我们的父母是最正经的人，说这样的话你要对你的无礼负责。
听到这里，狼和熊有点害怕了，急忙跑回他们的洞穴去了。他们一走，这群小山雀就哭着喊着叫开了。当他们的父母回家来给他们喂食时，他们嘟囔道，
我们饿死也不吃，连一只苍蝇腿也不吃。熊来过了，说我们是私生子，要不是惩罚那个恶棍，我们就不进餐。
他感到非常气愤。
我亲爱的，你们放心好了，
鸟王说，
他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他飞到熊的洞穴口，大声叫喊道，
笨熊，你侮辱我的孩子们，真无耻。现在我宣布将和你们进行一场残酷的血腥战斗，如果你不受到惩罚，这场战斗就别想停止。
熊听到这话，他把公牛啊、驴子啊、鹿和所有地上跑的兽类都召集在一起，商量着防御的方法。山雀也征集了所有在空中飞翔的大大小小的鸟类，以及一只由黄蜂、蚊子、小黄蜂和苍蝇等昆虫组成的大军。开战的时间快到了，山雀派许多间谍去窥探谁是敌方军队的主帅。这些间谍中，蚊子是最聪明的一个，他在敌人扎住的树木前飞来飞去啊，最后隐藏在一棵树的叶子下面。这天敌军就要在这里发号施令了，熊正好站在这棵树下，蚊子能够清楚地听到他说话。他把狐狸叫过来说，
你是我们兽类中最聪明的，由此你将当未来指挥的我们去作战。我们得首先统一一些某些信号，根据这些信号，我们就能够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
大家都看着啊，狐狸着急着喊道，我啊有一条漂亮的毛茸茸的尾巴，它呢像一根白羽毛，能够让我们提高士气。
现在大家都记住了啊，当你们看到我竖起尾巴时，这呢就代表你们要进行战斗了。你们要不顾一切的全力冲向敌军，但是要是我把尾巴放下来，就是我们战败了，你们必须立即逃跑。
蚊子听了这些话，飞回到了山雀那儿，把所见所闻都做了汇报。进行决战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瞧吧，这一天天一亮，狐狸指挥的兽类队伍便都冲向前来，群兽窜动的声音可怕极了，连大地也为之颤动。山雀国王领着他的队伍飞过来，严阵以待，翅膀飞翔时的拍击声、战斗声以及冲撞声充斥着整个天空，听起来可怕极了。双方的军队在原野上各自摆开阵势，山雀命令大黄蜂首先直接向敌军指挥官狐狸进攻，集中对他的尾巴进行进攻及全力蛰他。大黄蜂遵照命令向狐狸冲了过去，当第一只大黄蜂蛰着狐狸时，他晃了一下，一只腿抖了抖，但仍然坚持尾巴。第二只大黄蜂蛰他时，他不得不将尾巴放下来一会儿， 可第三只大黄蜂蛰他时，他再也忍受不住，急忙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拼命地逃跑了。群兽一看，以为一切都完了，惊愕之下，都急忙窜过了原野跑掉了。鸟儿们这就莫名其妙地成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此时，国王赢了。凯旋归来的鸟王和王后飞回到他们的孩子面前说，孩子们，现在尽情吃吧喝吧，胜利已经属于我们的了。另一边，熊和狼沮丧地坐在窝中，他们这次输了，简直是被鸟类的气势给吓到了。于是他们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无缘无故这样没礼貌地叫别人私生子了。于是他们反省了自己，最后鸟类和兽类终于变成了好朋友，快乐的、和平的生活在一起了。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离开了老伍德学院，在桑菲尔德庄园做起了家庭教师。可在无意间，他却听到了奇怪的笑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文中是这样说的，菲克斯太太，我大声地喊了起来，听到他走下阁楼的声音，我的恐惧情绪得到了稍稍的缓解。你有没有听到一阵很可怕的笑声？那是谁呀？可能是个仆人吧，他简短地回答道，也许是格雷斯普尔。你能听见？我再次问道。当然，而且非常清楚，我经常能听见他笑，他正在这里做针线活，有时候莉亚会陪他一起做，只要他们俩在一起，就肯定会说说笑笑的。我左侧的门打开了，从那里走出来一个仆人，他看起来大概三四十岁了，身体很结实，肌肉发达，留着一头红发，但长相非常平凡，再没有什么比他更不像鬼的了。你们太吵了，格雷斯，菲克斯太太无奈地说道。好的，我们会小点声的，格雷斯边说边对他行了一个屈膝礼。他就是格雷斯，菲克斯太太说道，他虽然有一些缺点，但针线活做的是真不错。哦，对了，今天你跟你的新学生相处得怎么样呀？话题就这样转到了阿黛尔小姐身上。时间过得很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过去了。在一月的一个下午，我来到菲克斯太太的房间，正好她刚刚写完一封信，正准备出去把它给寄出去。我戴上帽子，披上斗篷，自告奋勇把信送到甘草村去。从桑菲尔德到那里有两英里的路程，我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散散步，那会让我感到非常愉快。简爱就怀着这样愉悦的心情向甘草村赶去。在离甘草村还有一英里时，一阵马蹄声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我看着马从我身边飞奔而过，然后转身准备继续我的行程，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闷响，引起了我的注意。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吼道，真见鬼，然后是重重摔倒的噼啪声。我回头一看，人和马都倒下了，应该是因为小路上的那片冰。这时候跑在前面的大花狗又连蹦带跳地跑回来，一看到马儿痛苦地倒在地上，主人暴躁地呻吟着，他便狂吠起来。看到这种情形，简爱怎么可能会离开呢？于是简爱说道，先生，已经这么晚了，您又受了伤，不看到您好好的骑在马背上，我是不会把您一个人留在这个荒凉的小路上的。本着这样的想法，简爱扶着一瘸一拐的先生，将他扶上了马背。请把我的鞭子递给我，就在那片树篱下面呢。我找到后递给了他，太感谢你了，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了，你赶快去甘草村寄信吧，天黑了要快点回家去。说完他踢了一下马，马一惊前蹄腾空， 紧接着便奔腾而去。那条大狗急忙地跟在他们后面，没过多久，他们便都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当他回到桑菲尔德庄园后，他发现壁炉前围着一群人，他们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只听到了一阵喜悦且混杂的声音，我好像还隐隐约约听到了阿黛尔的声音。我急急忙忙地跑到菲克斯太太的房间里，她的屋子里也生着火，她却没有点蜡烛。奇怪的是，菲克斯太太居然没有待在房间里，屋子里只有一条黑白相间的狗，样子特别像我在路上遇到的那条。它真是和那条大狗太像了，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真没想到它居然跳了起来，还跑到我面前嗅嗅我。我伸出手抚摸它，它摇着大尾巴，看样子它对我这样的举动并没有生气。但我实在是想弄清楚这个来访者的情况，于是就打铃叫来了莉亚。这是谁的狗？是主人的。谁？主人，罗杰斯特先生，他刚刚回来。是吗？菲克斯太太呢？是跟他在一起吗？是的，还有阿黛尔小姐，她也在，他们都在餐厅呢。约翰刚刚把大夫找来，主人出了点事故，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了，伤到了踝骨。是在去甘草村的小道上摔下来的吗？好像是的，主人说是下坡的时候马踩在冰上滑了一下。啊，能为我拿一支蜡烛来吗，莉亚？莉亚取来了蜡烛，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菲克斯太太。菲克斯太太又向我重复了一遍莉亚刚刚告诉我的消息，他还补充说医生也来了，正在为罗杰斯特先生看病。说完后，他急急忙忙地出去吩咐备茶，而我则回到了我的房间，脱掉了外出所穿的衣服。那天晚上，罗切斯特先生按照医生的叮嘱，便早早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也没有很早起来，中午他的一些代理人来跟他谈事情，他才不得不下楼来处理事务。菲克斯太太跟简爱说，罗杰斯特先生邀请你和你的学生今晚和他一起在起居室用茶。他说道，他忙了一整天，所以才没能早些时候见你。在那天晚上，在与罗杰斯特先生交流的过程中，简爱也的确发现他是一个喜怒无常而且有些古怪的人。时间又这样过了很久，在一天晚上，一阵怪诞而悲凉的声音将简爱从睡梦中惊得完全清醒过来。那是一阵笑声，又低沉又压抑，像是魔鬼发出来的。简爱壮起胆子走到门边，问了一句，是谁？可没有任何人回答，只有咯咯的笑声。难道是格雷斯普尔吗？莫非他是被魔鬼附身了？我不能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了，我要去找菲克斯太太。可走出房门的简爱却发现有滚滚的浓烟从罗切斯特先生的房门里涌出来，他健步冲向那间房间，却发现整个床帐已经烧起来了，而罗切斯特先生还在睡梦当中。简爱该怎么办呢？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把安史之乱啊，也就是唐朝的转折点做一个尾声。之前呢，我们讲了啊，之前讲了从唐玄宗的这个角度，从唐肃宗的这个角度啊，从郭子仪的这个角度，多维度的为大家展现了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年啊，或者是公元756年对唐朝的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啊，就再跟大家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前面的情节啊。唐玄宗呢，最后是从他自己避难的成都啊，一路就回到长安啊。他回到长安之后呢，确实是父子相见，唐肃宗对唐玄宗也是百般提防，而且唐玄宗确实说句实在，他跟他这个儿子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啊。再加上啊，其他的人啊，其他一些朝臣啊，一些宦者呀、啊。 从中啊有这样那样从中生事，所以就造成了唐肃宗和唐玄宗这对父子呢关系就相对而言的比较疏远。那历史上啊确实是啊帝王家嘛，无情最是帝王家，帝王家还真的就是这样，没办法。所以呢等于说是唐玄宗回到成都之后，虽然有太上皇的名头，但实际上就是在被变相的软禁在了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唐肃宗的心里害怕，他就生怕他自己这个老父亲啊有一天突然再次英明神武了，那就确实没唐肃宗什么事儿了。其实唐肃宗和唐玄宗这父子俩的这心结在哪儿呢？这心结啊就是在于当时唐玄宗一路南下成都，而唐肃宗当时在灵武啊这个地方就直接就继位了。那这个时候唐玄宗肯定不高兴，说因为这搁平时怎么可能，这属于大逆不道，这属于谋反呢。但是呢确实是在落魄的时候，自从尤其是从马嵬坡之变、马嵬驿之变之后啊，杨贵妃也不在了，杨国忠啊也被处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玄宗他还真的是只能去面对现实啊，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也不能说我这儿子怎么着，毕竟有这么一儿子也不错啊。其实唐肃宗我们说作为守城之主还是挺不错的，但唐玄宗呢却是自己最后他自己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啊，你做这个事情嘛，而且他就是太过于信任安禄山了。从安禄山开始就导致唐朝从中唐后期啊一直到晚唐的这段时间，整个各种各样的藩镇啊节度使啊就权力都非常大了啊。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还有忠臣啊，忠臣像郭子仪啊、李光弼啊，这样这属于忠臣。但是呢我们今天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讲安禄山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安禄山这边具体的我就不太好多讲了，因为毕竟这个历史它太详细啊，第一第二有的时候有的情节也不太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题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用这期节目啊然后来讲一讲安禄山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句话概括啊，结局都不是很好。安禄山呢首先他称帝了，大家都知道安禄山其实他的初衷啊他的目的并不是说真正忠于皇上、忠于唐玄宗，想把唐玄宗身边的那些啊做坏事的人给处理掉啊，这其实并不是安禄山最终的动机和他的目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的目的都不是这个，他安禄山这哥们儿就是想当皇上，说白了。所以安禄山到后边他又建立了燕国啊，这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一名啊。安禄山最后建立了燕国啊，可能因为他这封了范阳、庐阳节度使，这都是属于在战国时期燕国或赵国的啊这一块，大家都知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啊。所以呢当时安禄山就称帝了啊，史思明啊跟他一块造反的小兄弟史思明啊，他呢确实也是得到了封赏啊。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俩人说句实在的关系一直没那么紧密，每次咱们都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感觉这俩人绝对是死党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尤其是他们到儿子这一辈，父一辈子一辈的到子一辈这块就不更不咋地了。安禄山那自己那儿子最著名的是什么？安庆绪啊，这是他儿子。然后还有史思明，他的儿子叫史朝义啊。最后这父子几个哎就不多说了，反正到最后就是被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这俩人，安禄山是直接就在郭子仪、李光弼他们打过来之前就去世了。然后史思明啊到最后是史朝义最后一直坚持那么几年啊，最后也是彻底的就销声匿迹了啊，史朝义最后也是自尽了。所以呢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呀，就是安禄山实际上他搞这些事情啊真的对唐朝在当时来讲说平定了安史之乱应该是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他这个影响啊确实是非常深远。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安禄山和史思明，尤其是安禄山他封的是什么职务，他封的职务叫节度使。大家都说节度使啊这个唐和宋呢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节度使他不光能管他自己这个地方的军政，他是个军职，他也能管自己这地方的民政啊，就这哥们儿啊直接就是又有军权又有民政权，就是这节度使的权力太大了。在他自己那块地儿呢就是说等于皇上最大啊，但是他自己那块地儿他自己能说了算。 这么做就确实是让皇上非常苦恼，因为皇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古代咱们都讲叫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确实节度使这么一搞，那确实让皇上和朝廷就非常的挠头，而且唐朝的后边确实太监专权，然后就节度使，然后还有外戚，哎呦我天，唐朝的后边中唐以后，唐玄宗以后绝对就是跟东汉末年特别像，一会儿又是宦官，一会儿又是外戚，一会儿又是节度使，哎呀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很苦恼。但是没办法，这个祸根在哪儿啊，这坑节在哪儿啊，那就是唐玄宗的后边你太放任这些人了。而且唐朝它一直是府兵制啊，我们都知道唐朝它一直都是府兵制，其实府兵制这种制度到唐玄宗时期就基本上就已经不行了。府兵制包括跟明朝的后边那种卫所制也是一样，就是说兵户啊什么这些人就没用啊，就是平时种田啊，然后真正说打仗的时候这些人训练素质各方面根本跟不上。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像唐初啊李世民时期啊李治时期唐太宗唐高宗这个时期，那府兵制还算是管用，但是一旦时间进入到了唐玄宗包括以后，府兵制没用啊，真正说是皇上身边说比较管用的是什么，皇上身边那宿卫禁军啊，那禁军是很管用，但我们都知道从晚唐一直到宋真正的人才都是出的从禁军统领当中。我们都知道在五代十国末年宋朝初年的时候都叫什么都检点，都检检做天子，这都检检是谁呢，赵匡胤啊。我们都知道从郭威啊，后周的郭威到柴荣再到赵匡胤啊，都是禁军统领，所以皇上身边这禁军非常重要，有了这禁军统领赵匡胤他才能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然这是后话，这后话咱们又要往前说，为什么？因为就是其实这禁军的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为什么，是因为旁边节度使确实他节度使他收了有兵嘛，皇上没办法，他只能是让自己的禁军让自己身边的这御林军啊宿卫军强大。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啊，到最后唐朝呢绝对是各种各样的混乱，包括到唐朝从黄巢起义开始啊，都知道最后都到朱温啊，叫朱全忠，当然朱温，包括到朱温的时候他也是啊，又是节度使啊，又是等于内外都有大权，所以呢唐朝的真正的所谓当时的祸根还就真是在唐玄宗时期。人都说唐朝说907年才灭亡，唐朝的历史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公元907年朱温啊篡唐建立了五代十国的这个梁啊。所以呢我们话说到这儿，就说为什么唐朝在公元755年到公元907年大概还有100多年的时间，那你说为什么，就是说你说100年之后的事你为什么非要放到100年之前来说呢，哎还他还就是这道理，就咱们要这个追本溯源，就真的就要到唐玄宗这一块，就这哥们儿他确实是当时他有很多很多问题自己没有解决，当时出现了这日中则仄月满则亏的时候，唐玄宗这个时候干嘛呀，他这时候在享乐，他这时候在玩儿啊，他这时候在听戏啊，可能在干点别的。那这个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唐玄宗的那个时候，包括在唐肃宗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解决到唐朝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有心无力，他们就想解决，他们也未必解决得了整体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了，其实像郭子仪这样的，你也就赶上了郭子仪他忠诚厚道，要赶上个别人，要赶上个曹操，我天，那您就自认倒霉吧，是吧？郭子仪和李光弼这样的大将，说实在的真的算厚道啊，他没有像曹操啊，没有像王莽，您没赶上这个，没赶上董卓，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在公元755年，如果真的是安史之乱给唐朝致命一击的话，真正为唐朝续命后边的150多年续命的还就是郭子仪和李光弼。这事儿跟唐肃宗貌似没什么关系，因为唐肃宗他说句实在，他也不知道怎么打仗，他也对治国方面他的经验也不是很充沛，当了那么多年太子了，他各种各方面的这种能力可能还不如他爸唐玄宗。唐玄宗毕竟当时他还是铲除过韦后安乐公主，最后又平定太平公主，这一块他起码在 内政方面还是有经验的。唐肃宗呢，算哪边都不占，没打过仗啊，也没有像唐玄宗这样自己啊通过奋斗得到自己的整个这一片天地。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安史之乱到最后是以唐朝的惨胜而告终。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欲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